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各位兄弟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。今天是第28讲，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腓立伯人书1:2。在上一次课讲到了出谷记的19:1-8，在这里讲述以色列子民到达西乃，也就是天主的山之后，天主要和以色列子民立约，天主要选他们为特殊的民族，这是在立约之前的准备。那今天晚上我们接着立约之前的另外准备，也就是准备与天主相遇。在出谷记的19:9-15，准备与天主相遇。在立约之前，天主让他们对自己有特殊的准备。那这个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达到？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晚上所要讲的内容。在上课之前，你肯定读过这个片段，也就是9:25。当你读9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与前面的判断前面的片段和后面的片段有所重复，那都是上主说。九节其实它是一个小的独立片段。上主向梅瑟说，我要在浓云中降到你前，叫百姓听见我与你谈话，使他们永远信服你。梅瑟遂向上主呈报了百姓的答复。如果你听到这句话，你会马上意识到类似的表述我在哪里听过，使他们永远信服你。这个或多或少你一定是有所记忆，那在随后会提到。在第九节是天主在百姓前与梅瑟交谈，突出他的地位，使民众相信在出离埃及和旷野行进中，总是要通过天主大能和奇迹展示，使以色列子民达至信仰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前面的出谷记课程中我们所学到的内容。在出谷记的4:5，梅瑟被召后，为了使民众信服，天主让他在民众前使棍杖变为蛇，好叫他们相信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，亚伯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显示给你。为什么梅瑟在百姓前能够使棍杖变成蛇，好叫他们相信？接着在出谷记的5:31，当亚郎给民众讲述上主对梅瑟所说的话，也就是对他的召选，也当着他们的面行了那些奇迹，百姓就都信了，也都高兴。在芦苇海事件中，当他们被拯救之后，出谷记14:31，以色列人见上主向埃及人显示的大能，百姓都敬畏上主，信了上主和他的仆人梅瑟。接着就是在出谷记的24:2，我们后来要讲的片段，在西乃浓云中对梅瑟的显现，也是一个教育手段，让以色列子民见证天主与梅瑟交谈，使他们永远信服他。你可以看出谷记24:2，梅瑟转达民众的回应，表明也就是 把民众的回应转达给天主，他们承认他作为中保的独一无二角色，包括在后来时他扮演的角色。从刚提到的这几个片段，四章五节、五章三十一节、十四章三十一节、二十四章二节，包括现在我们讲到的十九章九节，这里面都突出民众的信服。民众通过每一次的讲话或是他的习迹啊，信从了他，信从他所讲的话是源于天主，信从他是被天主派遣。那天主让梅瑟能够使棍杖变成蛇，能够在浓云中让百姓知道是天主在和他讲话，那这个要突出的是什么？突出啊，以色列子民他们对梅瑟的信赖，也就是接受梅瑟的宣讲，接受梅瑟在他们和天主之间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位。那这个片段在哪一个神学家团体中特殊的强调？那是在生命记或是生命记流传的作品中，他特殊的强调信赖的重要。那在这几个片段你会发现，他或是受生命记啊流传，也就是主前啊七世纪啊所写成的这个作品，它的影响或者是有它的痕迹。那这是在第九节它特殊的突出啊梅瑟的这个地位，这个地位通过天主啊和他的交谈达到，然后民众对他信服啊。九节它是一个独立的片段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和梅瑟交谈这个过程中啊相连的一些要素。天主在云彩中的显现，把出离埃及和啊西乃连在一起，离开埃及后在去往西乃的路上有云柱为以色列子民指路，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。在十九章十六节，云彩作为天主显现时的伴随景象，这在马上我们就要讲到。在十九章十六节，它作为天主显现时的伴随景象，这种景象也出现在天主与梅瑟会面时，出埃及二十四章十五节、十六节、十八节。在出埃及三十三章九节、十节、三十四章五节、四十章三十四节，云彩作为天主临在的象征。你自己可以回去看这些片段，你看云彩在天主和以色列子民交往的过程中，它的作用，在他们旷野行进的时候，它作为他们的云作为他们的路标，在这里是天主显现时伴随的景象，也包括在出埃及的二十四章几个小片段。那在出埃及三十三章九节、十节、三十四章五节、四十章三十四节，那云彩作为天主临在的象征，当有云彩降下的时候，意味着是天主要临在会幕，要和梅瑟会面。这是云彩它在旧约圣经中的一个作用。一个简单的意义就是，云彩是天主临在的一个外在标记，当有云彩出现的时候，意味着是天主要临在这里。那我们来看新约，云在新约它指向重要的时刻，耶稣改变面容时从云中有声音发出，也就是天主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这个交谈。马尔谷福音九章二十八节，马窦福音十七章一到第八节，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至三十六节。因为马窦福音、马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对观福音，所以在引用这些类似的片段，就是一样的片段时，首先把马尔谷写在前面因为马尔谷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。那在这几个片段都提到云是 天主和媒啊、天主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交谈时的一个媒介，或者是啊遮掩物。人子来临时和耶稣升天时都有云彩出现。人子来临是在马可福音13章26节、马窦福音24章30节、路加福音21章27节。那云彩啊、耶稣升天时，宗徒大事录1章9节，都是有云彩出现，也就是作为啊耶稣基督啊临在的一个外在标记。这和在旧约的时候有类似的作用。末世来临时，相似人子者坐在云彩上，末世录14章14节。你自己可以慢慢的再来看这些片段，你就会发现云彩它要彰显天主的荣耀和它的超越性。因此在天主啊显现的时候，有云彩伴随，或是有天主的这个光耀临现的时候，比如说啊耶稣啊改变面容，或者是在会幕要和梅瑟啊会面的时候，那都有啊云彩的啊出现。这个时候一方面作为啊天主和人之间的这个啊隔离物，另一方面也象征天主的临在和他的超越性。这是云在旧约和啊新约中的啊作用和它的意义。这是在九节啊提到的内容，是天主和啊梅瑟交谈，为的是让百姓啊信服他。第10节，上主向梅瑟说：“你到百姓那里，叫他们今天、明天圣洁自己，洗净自己的衣服，第3天都应准备妥当。”这和我们啊今天的信仰生活啊就有啊直接的关系了。那我们来看它的意义，为我们来说是在哪里？与天主相遇之前，民众首先要圣洁自己。民众要圣洁自己，圣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分开。圣不单是赋予一件物品，比如说啊一串念珠，或者说啊一座房子，它在被祝圣之后成为一盘祝圣的念珠。一个房子，当然说这个不是普通的房子，是啊教堂，它被祝圣之后是变成了圣殿。当它被祝圣之后，意味着是它和你手上戴的一个普通的手链它是分开的。这个圣殿是和其他房子是分开的。圣在希伯来语它的意思就是啊分开。当达卫在诺厄因饥饿请求食物时，也就是撒乌尔在追杀他时，他到了诺厄，那在那里他请求食物吃，那司祭怎么回答他的？他说：“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，只有圣饼。”撒母耳记上21章5节。这就是意味着这个饼是用来祭献天主的，这个饼只有啊司祭可以吃啊，其他的人是不可以吃的。厄斯德拉在归国的司祭中选了12人，厄斯德拉书上8章24节要求他们：“你们在上主前面是圣的，器皿也是圣的。”厄斯德拉书上8章28节，那就是意味着你们和其他的那个民众，这些器皿和其他另外的器皿都是啊分开的。这是圣在圣经中的意义。那当你学过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当一串念珠、一座圣堂或你的房屋被神父祝圣之后，意味着是他被天主所保护，赋予他特殊的保护恩宠。这是这个圣或者是降福意思。可是他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是分开，那就是意味着这是这个教堂，它是一座圣殿。这串啊念珠它是被祝圣过的，你的房间啊或者你的家是被祝圣过的，也就是和其他的房间是啊分开的。那这个分开意味着是它是属于天主， 被天主所特殊降服的地方。圣或者是非圣用俗不太恰当，是用圣用非圣比较好。圣非圣或者是洁不洁，它不单完全区别他人或世界，而且也反映这个内在的状态。它不单是区分，也反映内在状态。那这个内在状态导向区分或化合，圣或非圣确定二者之间的区别，作为彼此相遇的先决条件。为参加相遇，首先要准备，也就是圣洁或圣化自己，这样相遇才成为可能。二者之间的界限如果被超过或者是被越过，违反者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。出估计32章10节12节33章1至6节，这是在这里面提到的，人如果越过这个界限，没有相应的圣洁自己、圣化自己，他所要承担的后果是什么？因为彼此的接触使不洁显现出来，圣非圣或洁不洁，它的原有意义不是要排除，而是使相遇成为可能。那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可能你听完之后有一点糊涂。拿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中常常实行的一个礼仪的信仰原则，那就是在我领圣体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是洁的，或者是圣的。当然在这里说的这个圣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绝对意义上的圣。当你要和天主相遇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达到一种圣或一种洁的状态。如果我非圣或不洁，我没有办法走向天主，我也没有办法和天主相遇，因为在我和天主之间，它是有一种障碍的，或者是有一种阻隔的，使我没有办法和天主相遇。这就是要求教友为什么在领圣体之前，如果需要要是办告解的，因为你现在是处于不洁或是非圣的状态之下，你没有办法走进天主。所以和天主相遇之前，要首先洁净自己，或者圣化自己。刚提到这个圣非圣洁或不洁，它不是为的是排除，为的是让我知道我在何种状态之下。人不是至圣的，人是能犯罪的，人也是会犯罪的，这就是意味着处在非圣或不洁的状态之下。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你要怎么做？要圣洁自己。你知道自己处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你没有办法走进天主，那你要做什么？要圣洁自己，要圣化自己，因着圣洁和圣化，使和天主的相遇成为可能。洁或不洁，圣或非圣，它本意是或者是最原有的意义是排除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它也是为使相遇成为可能。因为你知道自己非圣，或者你知道自己不洁，所以你要使自己达到这种状态，然后你才能够和天主真正的相遇。那在旧约圣经，圣非圣或洁不洁，它包括两个方面：法律规定的洁与不洁，勒未记11章到16章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你比如说你吃了猪肉，它就是不洁的，或者你碰了尸体，它也是不洁的。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行为，勒未记17章26节，那这个就涉及到你自己行事的原则了。这是在勒未记圣洁法和圣化法里面提到的，你应该是在何种状态下是处于圣或非圣、洁或不洁的状态之下。 勒未记十一章至十六章是圣洁法，勒未记十七章至二十六章这是圣化法。圣洁法十一至十六章它说的是洁与不洁，这个就是法律上规定的。然后在勒未记十七章至二十六章，这是圣与圣或非圣法律，也就是圣化法，那这个就是涉及到伦理行为，这是在旧约中给出的两个法律总则。那在新约，洁与不洁已不再是人接近天主的障碍，而是人的行为。在新约，洁与不洁已不再是人接近天主的障碍，而是人的行为。最好的例子是马古福音七章一至二十三节，也是因为洁与不洁的原因，耶稣常常和经师法利赛人发生冲突，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吃饭前不洗手。那耶稣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洁与不洁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从外面进到人内心的，他不能够使人不洁，那就是我们吃的这些东西，你是否洗不洗手那没有关系，那只涉及到是卫生的问题。可是从人内里出来的，他才真正的是涉及到洁与不洁，那就是什么？人的思想和念虑。人的思想和念虑是人犯罪的一个主导因素。而耶稣告诉我们，这才是真正的使人洁与不洁。如果你致力于行善，那它一定是洁净的。如果你致力于行恶，虽然你可能把手在吃饭前或者说做其他事之前洗得干干净净，那依然是不洁的。这是在第十节，天主告诉他们，你们在与我相遇之前，首先要圣洁自己。圣洁是人和天主相遇的前提条件，把这个中间的阻隔拆去。如果人处于不洁或非圣的状态之下，人没有办法走向天主，也就意味着人没有与天主相遇的可能。那现在我们来看11节 A 13节 B 14至15节你自己可以看着圣经。那现在我们要来讲为什么11节 A 13节 B 14至15节它是一个整体的或是完整的叙述。第三天都应准备妥当，号角响起的时候他们才可上山。梅瑟下山来到百姓那里，叫他们圣洁自己，洗净自己的衣服，向百姓说，到第三天应准备妥当，不可接近女人。这是天主在山上对梅瑟的吩咐，要求以色列子民他们做的回应。十节 A 是第三天应准备妥当，